我讲课的最大特点是案例教学，包括啊，我们和客户在现场的一些谈话录音，记住啊，是真实的谈话录音，不是摆拍哦。包括今天我也会重点把我们线上的其他朋友们，你们所在的企业和行业的一些问题作为案例来分享一下。那么听完张丽讲课之后，大家伙会有哪些反馈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啊。这个是一个企业的总经理给我发的一个微信，我把几屏放大了，我们看一下。哎，大家对培训的反馈挺好，谢总说下次请你给我们亚太区的做培训，这是其中的一部分。当然了，还有其他一些培训客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简单来讲，比如像中国银行啊，包括像李光中国呀、欧迪中国呀、神州数码呀、中远集团呀，这些知名的，包括可能有些不太知名的企业。而如果就辅导的行业来讲呢，包括很多种啊。我们看一下大屏幕，首先比如说工程行业，像京沪高铁这种啊，我们长期辅导这家企业，他们为京沪高铁提供他们的材料，他们想把他们的材料卖到中国铁路总公司呀、中铁建呀、中铁工啊这些企业里面。第二个行业，哎，金融啊，工商银行啊，这个中国银行啊都有啊。再说，哎，软件还有 IT 行业等等啊，当然了，也包括了政府啊、制造啊、化工啊、新农业啊等等啊，这一系列的相关行业，我们都有辅导的经验和相关的素材。那么如果说到营销啊、运营啊，我们整体来讲，看一下大屏幕，分为两大块，一个我们叫做带兵，第二部分我们叫做打仗。带兵呢，我们如果再分呢，又包括两块，一个叫做管人，第二个叫做理事。那么打仗呢，我们可以分为两大模块，一个叫做销售技巧，第二个呢叫做大客户策略。这个技巧和策略区别是很大的，技巧简单讲就是说擒拿格斗，那么策略呢，它指的是排兵布阵。那有些企业家朋友们呢可能说了，哎，张丽啊，我原来啊也参加过一些总裁班，好像他们讲过像我们总经理啊应该不需要去什么理事这个环节了，我们应该多关注人这个事就可以了呀。您说的是非常对的。那么今天我讲的管人和理事之所以提出来，后面我会讲一些现象，各位朋友们呢可能就会发现现在比如说生意越来越难做了。那么有一个基本原因，就是我们很多民营企业家在处理理事这个环节基本功是很欠缺的。那么再有我们的一句老理叫做在理事中管人，在劳力上劳心，这是我们的经典哲学。所以说那么谁适合我们听这个谁适合听我们这个课题呢？我们呀从四个维度给大家简单说了一下。首先啊 B2B 为主， B2C 为辅助，哎，就像大屏幕啊左上角上写的一样。B2B 呢简单讲就是我们需要有人去拜访我们的业务目标业务对象。B2C 呢可能是一个零售店，也可能是一个商店或者电商。当然了，其实很多企业家朋友们都理解 B2B 和 B2C 本质是一样的，而且 B2B 要难一些，同时商店和电商的本质也是一样的，只是他们的侧重点和难点不一样。到后面我会专门跟大家讲一个例子。像上一次呢有一些在直播现场的互动，我看到有些朋友说了他是服装行业的，那么我在培训的一些企业里面也有不少服装企业，这么两大类的业态都有。举个例子，有些人是搞了一个专卖店，那就典型的叫 B2C 零售了。那么还有一些服装企业呢是专门为比如银行，比如为航空公司定制工服，哎，这就属于 B2B。 换句话讲，同样一个产品，哎，他们的两个业态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另外一个维度，哎，就是大屏幕的右上角啊，我们叫做规模，希望大于50人。原因很简单，企业家朋友们，如果你们现在还比较小，比如说10来个人的话，那么依靠创始人、 一把手，你的个人聪明才智足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了。只有当你人数多了之后，才会发现，哎呀，真的不好使了，以前您的经验啊，真的受局限了。第三个维度，就右下角我们讲的人员流失率啊，大于50%了呀。同时第四个维度叫做以总经理和合伙人为主，经理人为辅助。为什么这样讲呢？中间啊，我们会讲到很多和制度流程相关的话题，那么只有总经理啊合伙人他们能决定。好了，朋友们，我们再看下一大屏幕啊。如果按照当下比较时髦的融资这个话题的话，我们再简单划分一下。一般按照 B 轮融资以后的这个阶段更适合听这个课程。举个例子，像原来我辅导的一些企业呀，像赛格利诺呀，像智华信呀，他们也都已经在新三板挂牌了。也很希望今天在座的企业家朋友们听完这个课题之后，能够马上把企业搞得更好一些，尽快的去挂牌上市。好了，如果说到要讲的内容的话，我们看大屏幕啊。整体来讲会有八个标题，前两个标题呢是引子，后面呢就是我们讲的六大攻略。引子啊，今天是我们重点要讲的，分别是为什么我们要学习这个课题，以及订单是如何炼成的。后面呢六个标题分别是啊，大客户管理啊，销售预测管理啊，拜访量管理，区域管理，时间管理，团队与士气管理。一看到这个题目，可能很多朋友们都理解了，分得很细致。那么为什么要学习今天这个话题呢？营销兵法。我们先来看一个现象，看是不是击中了您的小蛮腰了。请看大屏幕。企业家朋友们，不管财富有多少，总觉得不踏实。哎，这是一种。在想，业务骨干离职，业务一半丢失，还有老板忙死，员工闲死，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但实际上呢，闽色入高楼，老板楼上愁，这是我们现在啊民营企业的一个基本业态。也就是说，钱越来越难挣了。以前呢，我们靠胆子大呀，靠资源而挣钱的时代啊，真的是一去不复返了。那么接下来能挣钱的叫做有章法，我们需要知道章法。换句话讲，我们看大屏幕啊，学习本课题重要的，朋友们，是看一个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我们分两个方面，一个叫做系统思维，第二个叫做辩证思维。所谓系统思维啊，大家前两天学了一个课题，叫做用系统提升领导力，就是这个出发点，就是这个目的。同时啊，朋友们，我们在生活中也有一样的感受。比如说很多朋友们都在用苹果的硬件，包括手机啊电脑啊。苹果的硬件从它设计之初就是用一个系统思维的方式。像我们现在在处理苹果电脑，处理文件，处理视频，处理电话，处理图片，处理音乐视频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到我们置身在一个庞大的系统之中，它们可以相互的互联，这个就是一个典型的系统思维的体现。那么辩证思维呢？辩证思维啊，重点是指的我们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包括快和慢，包括智和愚，智慧和愚钝，也包括了理性与感性。那么张力带来这个系统思维都有哪些的模型呢？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整个来讲呢，我所讲营销的话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我们用一个房子的图形来表示。最上面呢，房顶我们叫做绩效，下面有两个坚实的柱子，分别叫做销售技能，绿色的，还有一个黄色柱子叫做销售管理。最下面的啊，基石叫做企业文化。我们先从上面的绩效简单看一下。那么绩效呢，简单的有包括下面三个不同的话题，包括魅力领袖，怎样能当好一个领导，这可是很有学问的哦。也包括倍增营业额，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讲了， 也包括人员管理。同时我们再看绿色的柱子啊，就是刚才讲那个销售技能，我们从下往上这个题目依次分别是陌生拜访与机会发掘、专业的需求引导技巧、方案书与演示技巧、谈判与接单、拜访决策层。我们在这里啊举两个简单的例子，像刚才我举那个啊，我们辅导的工程行业，他们啊想把他们的工程材料卖给他们的企业的时候，刚开始遇到个最麻烦的事情，他们派业务代表去拜访，一敲门，绝大多数回答不需要，所以说他们的业务代表呢经常连开展谈话的机会都没有。正因为这样呢，和他们的企业的决策层和老总们一起通过几天的讨论，我们专门设计了一个专业的开场白，我们里面有标准的五句话的结构，用了之后怎么样呢？大概他们在第一次被接待的概率提升了3到4倍。这个呢我们到时候现场学习，我们会有谈话录音。什么谈话录音？就是在和他们的员工互动的时候，他们自己在吃饭闲聊的时候表达的。原来可能一星期拜访的客户里边也就是20%吧能够真的接待他们，后来呢差不多提高到70-80%。朋友们，这可是实实在在的，没有点硬功夫难以做到。好，这是举的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呢，我们讲最上面那个叫做拜访决策层。哎，像上一次呀我们在直播课里面有个互动的朋友讲了，他们是设计公司，那假如说啊他们是设计企业标识的，就是咱们说的 logo， 如果是你是设计公司的话，我们都知道要想采购我们的设计方案、设计理念，其实就是一把手工程，就是您的客户啊老板说了算，其他都叫经办人。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决策层他们是怎么思考问题的，我们应该怎样和他在同一个频道里面，他的需求又分为哪3个层次。所以说整个的销售技能我们用绿色柱子，用这个绿色的台阶，让大家可以清晰的感觉到。这个现场啊我们讲课的时候，很多企业家朋友们一说啊，一看这名字就是确实切割的非常细了啊。好，我们再看黄色的柱子大屏幕，销售管理，哎，从下往上分别是经理人技能、大客户策略、销售运营管理、销售行为管理。那么最上面那个销售行为管理，简单举个例子，不管是 B2B 还是 B2C 行业都一样。那以 B2B 为例子来讲，我们一大早哎到办公室了，我们怎样给销售队伍开晨会，既达到传达我们管理思想的目的，同时也能鼓舞士气。接下来怎么能安排和他们共同拜访啊，甚至在下班之前我们还会回到办公室，有些企业呢可能叫做开夕会，这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完整的方法论、完整的工具，这个呢我们就叫做销售行为管理。简单举个例子啊，所以说回到今天的营销话题，请看大屏幕，我们用了一个大的这个美元，哎，这个 dollar 这个符号来表示啊。我们如果想让企业运营的好的话，我们一定要关注销售订单、销售队伍。所以说我们先从订单是如何炼成的这个大的话题我们开展。请看大屏幕，如果我们在现场学习的话，朋友们，我们会用沙盘这个形式，这样呢大家伙可能感受啊更加的立体而且直观一些。沙盘这个过程呢包含3个大的环节，第一啊请讨论出客户采购过程，第二请讨论出销售的签约过程，第三请把沙盘模型整理起来，哎，一共啊耗时我们控制在10分钟以内。今天呢因为我们是线上直播课，我呢就把我们在现场的一些经典的梳理一下给大家呈现一下，请看大屏幕。中间呢我们放了一个客户这个6方形，我们客户先来说一下他们的采购是怎么决策的。我们举 B2B 有一个例子， 我们很多人都熟悉电脑，好吧，咱们就举这个例子，一个企业要想更新办公电脑了，他们会怎么考虑问题？他们会怎么想呢？首先第一步，看大屏幕，我们叫做评估现状。第一步，我们用原型的表示评估现状。举个例子，那么我们要想更新电脑，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牌子电脑啊？我们买了多少台啊？用的是多少钱啊？等等啊，这叫做评估现状。第二步骤还是圆球型的啊，叫做分析问题。哎，既然想更新这个电脑了，现在用起来有哪些不好的地方？比如说，哎，我这个电脑现在用起来，这个键盘呀很生涩。那么简单讲，就叫做质量不好。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呢？我们一定要在新的采购过程中把这些问题避免。那可能会是服务不好。哎呀，叫他们来了，这供应商打电话好几次，磨磨蹭蹭的。来之后吧，修着也费劲，你看水平可能确实有点差。这就是第二步，我们叫做分析问题。那么第三步呢，客户会怎么想呢？基于刚才这两步了，叫做设定标准。也就是说，我们在新的采购决定中，我们要买质量好一些的啊，服务要到位的。设定标准之后，通常情况下作为一个企业呢，可能就会进入到第四步了，我们叫做研究方案。可能会安排经办人去电脑城转一转呀，看一看有什么新的型号啊，什么价格呀，什么配置呀，也可能会约一些电脑公司，让他们会发个方案过来，看看给我配置什么样的电脑。这个对于客户的过程来讲叫做研究方案。研究方案的时候呢，通常客户可能会紧接着会开内部会议，就进入到下一个过程，我们叫做选择方案。什么意思呢？拿到方案，有 A 公司报的， B 公司， C 公司，这三家好像 A 公司啊，他们的产品质量确实说得过去。为什么这样讲呢？哎，我们还专门啊派了眼光最犀利的朝阳区群众去到他们现场考察。这家企业呀，实力也不错，样机呢我们也试了，而且他们还推荐了他们的现有装机用户。我们也跟他们啊聊了聊，说服务啊确实挺到位的。当然了，我们既然要选择，我们也不能买这个价格太高了，对不对？那么我们还要跟他们再砍砍价，包括付款方式呀等等，这些呢都会在选择方案的环节里面客户内部去进行。通常在选择方案的时候，也就意味着客户要开始走内部的审批流程了。那么最后一个环节对于客户来讲叫做第六，实施，可能是签合同啊，付款啊等等这些环节。朋友们，我们刚才讲的是客户的决定过程，那么现在我们还要再对应的想一想我们销售的动作。其实很多企业家朋友们以前可能没有研究这么多，我们的销售动作和客户的动作也是一一对应的。举个例子，第一步呢，客户叫做评估现状。这个时候请看大屏幕的右上角，我们看到一个蓝色的方块啊，叫做寻找客户 S。 没错，就是右上角那个蓝色方块，寻找客户 S。 如果对于 B2B 企业来讲呢，通常他们会两大类动作。第一，可能安排业务人员去敲门，有些呢叫这种扫楼，有些呢可能是安排业务人员海量的打电话，这个呢我在后面都会举例子。那么如果他们敲门的时候，也许大部分客户都会说了啊，我们不需要电脑。当然了，有一个情况，如果他真的敲门敲到了刚才那家公司，回答可能就不一样了。那么对方的经管人可能会问，你们的电脑键盘好使吗？当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那么就进入到我们看大屏幕啊第二个蓝色方块，叫做确认客户 P。 右边这个啊，确认客户 P， 我们的业务员通常会心中窃喜，哎呦，今天这没白来啊，对方竟然问这个键盘好不好使，说明有机会。当然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的业务人员也会继续和他深度互动，就会进入到下个环节。哎，就右下角这个六方，我们叫做分析客户 A。 那么您除了关心键盘还关心什么呀？哦，还要服务呀，除了服务还要别的吗？啊，等等一二三。当这些我们和客户 多次互动，也不一定是某一次拜访啊，可能有一个阶段。互动之后呢，我们销售动作就会进入到下一个环节。我们看大屏幕的左下角，哎，蓝色方块叫做证实D。换句话讲啊，通常情况下，我们既然了解了客户的采购标准了，那么我们给他提供一个方案，我们就要告诉他，您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是如何得到解决的。所以说我要证实给你看呀，包括请你来我们公司看一看我们这实力，你看在 5A 级写字楼占了一层楼，那说明我们是很有实力的，服务您不用担心，我们是很规范的。另外一个，好不好使，来吧，我们这里有样机啊，试一试。另外一个，我们也推荐去我们那么多装机用户那里看一看，我们也不怕你们朝阳区人民群众。所以说这个环节我们叫做证实。通过证实，接下来我们的销售动作进入到第五个环节了，我们叫做结单 C， 就是大屏幕最左边这个蓝色六方，结单 C。 那么结单 C 里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标识，就是我们的客户会主动打电话联系我们，这是一个重要的标识，会问我们，哎，价格能不能再优惠点，哎，你们的条款能不能再改改，太霸王了啊，等等，这些都意味着客户开始倾向于我们了。结单通常情况下也意味着客户对我们是个口头承诺，表示哎，我们呀觉得没有大问题的话会首选从你们 A 公司这里采购这批电脑了，那么客户也会启动内部的采购流程。这样一来，请看大屏幕进入到左上角最后一个环节，蓝色六方啊，叫做签约 O。 所以说朋友们，在我们日常的工作中，企业家朋友们，中间这个圆形的啊，我们刚才用数字表示的客户的采购动作，我们是看不到的，就像现在啊，我们这个动画一样，我们只能看到外围，现在各位屏幕上看到的那个蓝色六方。我们要求我们的业务人员对应的有动作，一定要理解，是因为背后有我们的客户，他们在有对应的心理过程。这个环节呢，朋友们，如果我们在现场学习的话，我们会用到沙盘哦，会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立体，哎，我们也会有小组的互动，让我们感觉到更加的丰富。好的，讲完这个切割了，关键对于企业家朋友们，您用到的将会是下面这个模型，请看大屏幕，是个坐标，没错，就是这个横坐标表示的叫做流程，纵坐标表示数量。我们从左往右啊，依次看一下啊，这里面呢就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销售的六个动作。左边第一个叫做寻找客户 S， 再往右依次类推是确认客户 P， 分析 A， 证实 D， 结单后面签约等等啊。这个呢我们简称 Spadical， 而且这个模型朋友们啊，不是咱们随便学一学玩的啊，以后跟别人看南山深游泳的，我们后面的六大攻略会不断的使用这个模型。这个模型我们待会儿还要讲它的作用到底是什么。那么纵坐标数量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我们简单讲，可能会是两大类。第一个啊，咱们举例子，第一个柱子左边这个寻找客户 S， 它表示的是如果你在某个阶段积累的 S 状态的数量， S 状态的客户数量可能是100家或者是100万元这个机会。那么往右面以此类推啊，到确认客户了就变成 P 了，可能是80家，再往后以此类推可能是50，到最右边那个蓝色柱子签约 O 这个状态可能就变成了8家。这样一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递减的过程。这个过程呢本身有些企业会叫它销售漏斗，当然了叫什么没有关系。那么在这里呢，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很多企业家朋友们都会提到啊，我们是 B2C 行业的呀，不管是饮料的、服装的，甚至啊，我们还有蜂蜜这个行业。上一次直播完之后呢，我们在大屏幕上给大家播放的是我们的一个东北的企业家 他们是经营蜂蜜的。那么蜂蜜我想说的是，对于 B2B 和 B2C 两种都会有，他们都会用到这个模型，就刚才讲那个 Sabbatical。 先说 B2B， 在北京的同仁堂，他们每年要大量的从山西地区采购蜂蜜。哎，如果这位企业家朋友们，东北咱们的一个蜂蜜大王啊，如果这位企业家朋友们您在现场现在在听课的话，如果您愿意安排人员包括您本人去拜访同仁堂或者其他的企业，让他们有可能来采购您的蜂蜜作为原材料的话，这个过程就叫 B2B。 这个过程里面的相关的解剖相关的环节和我们刚才讲的是完全吻合的。同样朋友们，还是您这个蜂蜜或者咱们其他的红牛饮料也一样啊，咱们还说蜂蜜，如果我们是开了一个实体店旗舰店，还是这个道理。为什么这样讲呢？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开店的话，请您观察，从左边可能会是每天有多少人来我们这个店呀，那接下来多少人询问我们这个蜂蜜了呀，再往接下看我们店员详细讲解了多少次呀，同时有多少员工有多少的这个我们的客户愿意砍价呀，而且最后砍价成交了多少票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衰减的过程，这个过程跟我们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个蓝色的模型是非常类似的。还是我说那句话， B2B 和 B2C 他们的本质是一样的，商店和电商的本质也是一样的，只是侧重点不同，难点不同。就结合我们大屏幕看啊，如果我们是 B2B 的话，难点在最左边这两个蓝色柱子，分别是 S 和 P 这个状态，这是 B2B 的难点。而对于如果是零售 B2C 的话，它的难点和关键点在中间这两个蓝色柱子，分别是 A 和 D。 那么我们这位东北的蜂蜜大王企业家朋友啊，您的视频我看了几遍，就您的团队给您设计这个演讲词呀，我简单提一些补充的意见。首先您里面讲了一句话，叫做我们这个地区啊150天无霜期。哎，您可以先去问一下咱们这个平台上的您的学友们，有谁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反正我本人是没有太懂。所以说这就我们讲的，您如果是 B2C 零售的话，难点是在中间这两个环节，就是分析和证实，就是 A 和 D， 您怎样去专业的讲解。这里面有个非 B 法则，它是一个专业的四个层次的结构。如果您讲了您是高端蜂蜜，那么和曼努卡蜂蜜比起来，您这个又有什么不同呢？这就是我们讲的 B2B 和 B2C 它们一些对应关系，希望我们各位理解。